各位好，今天10月1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说个不当紧的事儿啊，有朋友问说你要不要说说这个关于前两天啊，这小米的一个苏叫苏七吧，是吧？那个长得跟那个保时捷似的那跑车啊，然后呢出事儿，这门打不开了，把里边人烧死这件事情。这件事儿呢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不懂电动车。第二个呢，我看了一眼那警方通报呢，说是有酒驾的嫌疑。这酒驾这事儿他妈就比较扯淡了。他再怎么酒驾，他喝的也不是汽油啊，对吧？你也不是说一喷了打一嗝喷出去，对吧？网上一哥们说的，说打一嗝喷出去弄俩火星子他就着了，这跟酒驾关系不大。重点是你在哪儿，重点是你那门打不开。而且我也看了有一个那个他一个视频，说是拆解了一下小米那个车的那个门把手，说就是两个微动开关加一 LED 灯。我说这玩意儿哎就不说了吧，不说了吧。是这样的啊，那小米这个东西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信不过。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信不过中国产的，尤其是造车新势力产的这个电动汽车。为什么是这样啊？很简单，跟各位聊一下。首先第一个，没造过汽车这东西呢，好多人觉得说，哎呀，你有这电，然后呢你有个电动机，然后它各种配件弄齐了，然后你就装个、哎、有四个轮子，然后几个俩大沙发，再有一方向舵，你就起码能走吧。这东西没那么简单。虽然我没有学过汽车，但是我学过机械，你看着东西都特简单，对吧？这不就是这点事儿吗？这个钢条就从这个整个这流水线上过去，你这没那么简单。那里边多少东西，多少技术积累在里边呢？你看着是它这个就几个滚轴，然后呢几个电动机，然后这么过去。实际上中间的那个技术细节很多人不懂。那多少年沉淀下来的一个那些厂商啊，它不光沉淀了一些现在所谓过时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它还有很多的东西在里边，就往往你看一个不经意的小的部件，那它有它自己的用处。这个用处是你新造的人，你就是这么复刻它，你都不能理解。你说不定说，哎呦，这个有啥用啊？对吧？我给它去了就完了呗，那我还能省一部分成本，就没那么就你去了，可能它使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某种情况下它就会出问题。这个是我们原来不管是做工业设计还是做这个机械维修，这些东西都是有无数的教训在里边的。你就好多的那些东西，你就是你知道它所有的原理，对吧？你看上去那东西你也不一定知道它干啥使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那你1:1的这种复刻，有人说是1:1，但是好多就如果它真能1:1的复刻，成本就不可能那么低。您理解这件事儿吧，它好多东西就完全是给你去掉了，它才能把成本给你降下来。甭管它是这个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它的这个转向机，包括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可能它用的材料就跟原来不一样。你光抄一保时捷的壳子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东西里边的玩意儿差得挺远的。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呀，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思维呢？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思维。但是就跟做中国做很多东西产品是一样的，快速迭代。快速迭代的时候呢，它就会叫什么萝卜快乐不洗泥。你比如说你一个产品呢，就比如说 APP 吧，它是先上线再说，有什么毛病咱线上再改，我一遍一遍给你叠就完了。那包括我现在用的一些东西也是，有时候也是国产的，确实好使。为什么？它功能想的特别多，软件功能想的特别多。比如说买一本电子书，对吧？那这本电子书呢，我这已经是第二个了，已经又开始有小毛病了。但是它有哪儿好呢？比如说它其中跟那个跟亚马逊电子书不太一样的，就是它里边一个内置的这个 APP 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下载啊，包括一些那个字体啊，包括一些这个操作功能啊，都比这个谁，比这个亚马逊的这电子书要好，比这 Kindle 要好。那但是它的这个质量你就没法说。第一个电子书用了没有一年，整个这个屏幕就花了。现在这个按键不太好使了，它有时候给你自动翻页，这你说什么扯淡不是？但是他觉得说，我只要先把这推出来，我先挣这钱了，然后呢，我一代一代迭代，你不就日趋完美吗？可是车这东西不太一样，尤其是这没有人去把车直接那么迭代，对吧？ 然后呢，让你用你的生命去测试它，哎，它到底哪儿出问题，或者说你即使不是生命，它也可以说用这个其他一些小故障来测试这个车，让用户来做这种迭代。那一般来讲，做这样的产品都是要一设计完了，你有没有召回的这些车？汽油车也有，对不对？汽油车也自燃。那但是呢，它不是这种设计目的，这是两种设计路线和思维不一样。您理解吧？就是您如果您学工科，您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完全的两种思维模式。那如果你用这种不断迭代然后补补丁的这种模式去做一个产品的话，做其他的可以，做车肯定不行。所以我害怕这个，干脆咱就不买。如果我哪一天真的必须得买辆电动车了，对吧？比如说日本也说了，这个你往后这汽油车不卖了，你就得买电动车或者买氢能源车，买丰田去，我买丰田去。这个又不是它又不是没有，或者是说我可以再退一步而言，买特斯拉行吧？这各位可能都更喜欢一点，买特斯拉这可以，国产的坚决不动，我不做那小白鼠。就像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作为一个老维修工是怎么买东西的，比如手机这个玩意儿，手机我一直自打苹果出来以后，由四代以后。我一直用的是苹果，再也没用过其他手机，对吧？可能有辅助的一个手机用的是其他的，但是呢，我一直用苹果手机。那不是因为我没钱每年换它的新手机，而是如果苹果有大的改型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我一定是第二年才会买，第一年绝对不买。因为它那个东西虽然它自己设计出来，它肯定有一些东西在里边，就是好的东西在里边，但是一定是没有经过大量的人使用上的验证的。它只有到第二年它在小改型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把很多东西给补过来。所以我从来不买不吃这个头道汤，对吧？你多牛逼，我第二年再买或者第三年再买。这个是作为一个老维修工，我们希望看到是什么？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设备它能够顺利运行有很长时间了，技术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的验证，然后我再买这个东西。你比如今年我肯定就不买，对吧？那甭管他说哎呀我这超薄啊或者怎么样，其实电池也还挺好使的，或者我跟你不较这劲，明年我肯定换一手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反正我个人这么觉得啊，这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照我这么想。我有一些朋友直接也定了这个苏七了，那他们可能觉得说啊，这个我要先用，我这个用起来就最好。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就是你定就定了呗，那反正你自己开着小心点，对吧？也就是如此了，大概就是这样。当然可能这今天这个评论区估计还一堆人在说我这种人的这种特别保守，或者是没有紧跟时代啊。各位求您了，您可以紧跟时代，让我们这样的这种老帮子老灯们按我们的这种思维标准以及我们这些经验活着吧。这个我觉得活着不好吗，对吧？大概就是如此。那大概这是这事儿。另外一事儿能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胡一进老师啊新近写了一篇长文，对吧？谈到什么呢？就是说呢，很多人呢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是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其中就说到很多这个包括体制内啊，包括明星啊，原来的这个明星啊，这些账号啊，他们都不太发这些文章了，说是害怕。这主要是害怕。那就是说呢，极大的减少了参与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甚至呢基本停止了参与，只剩下浏览，偶尔点个赞。那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呢互联网上呢整体的氛围呢越来越严厉，对各种瑕疵的搜索呢非常频密细致，哎，一旦抓住一个靶子呢，迅速形成关注聚集，对焦点信息的挖掘和隐身无边无际，而且很可能呢就上纲上线了，对吧？那这样的风险呢落到谁的头上呢都是难以承受的。比如说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公职人员，或者一个民企的小头头，就容易牵连到单位。那这种牵连到单位的时候呢，就往往会造成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呢就是经得住，如果你经得住挖掘，你也经不住曲解。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胡一进老师说呢，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呢，互联网的信息呢要宽容啊，大家要宽容，不能老这么着剑拔弩张，逮谁就上去乌泱乌泱的以多咬死象，对吧？那个，然后呢，把对方给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哎，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尽量呢不要干这样的事情。哎，这事儿吧，其实说实话，我先跟大家说说我一直以来对胡一进老师的印象，可能很多人都基本上都听过，但是我再强调一遍，是这样的。胡一进老师呢，是这个我见过的啊，在媒体圈的那个官媒方面勤于发声的人当中最拟人的，就特别的拟人。就是真正说起来的话，对他的印象并不像很多人那么糟糕。好多人说，哎呀，胡雕盘呐，或者怎么样，我其实不这么想。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允许一个人呢，通过他的这个自我的思考，以及呢他本身的这个学识，坚定他的立场。这个东西跟雕盘呢兴趣不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个呢，这是他的身份地位，他身份地位呢，他就是在这个，他就是官媒，对吧？他得就说的就是这种话。而且呢，这个人吧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他不会让你闭嘴。胡一进老师被骂的是这个频率大概是全网络第一的，这个必须要承认，他是全网络第一的。甚至因为为什么第一啊，本来第一啊应该是咱圣上，对吧？但是呢，圣上你不能直接骂，那么你骂谁呢？你骂其他的人呢，也不太好使，党外领导人嘛。那你骂这个，你骂其他的更小众一点的人物，那个那别人也不太当回事。那真正说呢，胡一进老师是一个全民公敌。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公知的敌人，就是因为我们这属于这个不同的两个阵营，互相之间呢就老打。那最开始的时候跟他打嘛，对吧？这个我最开始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当然那会儿也在媒体，互相之间也都知道。但是呢，网上呢就敲过几次。但是胡一进老师呢，还属于这种比较温和一点的，他也不骂人。那这个呢，后来呢，就是一旦我们这帮人闭嘴了，就是整体的这方面的这个胡一进老师相对的阵营都闭嘴了，那然后呢，就赶上这个该弄他了。我原来讲过啊，就是这个左右这件事情啊，它是一根棍儿，是一条线儿似的。胡一进老师呢，大概在靠左这一边呢，这个多一点，中间偏左，或者再多偏一点。等到时候就是说呢，把右边这块全都给砍掉了之后，您再看它就不在左边了，它要在右边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原因是什么呢？第二原因啊是这样的。就是呢，互联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猎巫。猎巫呢，什么概念呢？就是看你像女巫，哎，然后呢，他就弄你。而且呢，他善于呢，把一个有成就的人，你甭管怎么样，胡一进老师这么有名，算有成就吧，对吧 ？OK， 那他呢，给你打下去。这个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尤其在中国呢，习惯于这样干事儿，所以呢。而且尤其是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胡一进老师啊是什么呢？胡一进老师是真正意义上能上桌的。您理解这件事吧？他是能上桌的人。不，他这个介于夜壶跟茶壶之间的一个角色。能一边呢可以上桌，一边呢又能当夜壶。所以呢，那他呢这个地位就非常招人恨。您为什么招人恨啊？野生的这帮夜壶们呢，就是属于呢，就是没有拿到多少好处。胡一进老师这个一年可挣的钱多，而且呢又有这个又有级别，对吧？给他禁言封个号呢，也就是几个月的事儿，也不会给他整个的把这个号给封没了，对不对 ？OK， 那对于很多的野生的这些夜壶们，或者是说这个野生的夜壶又想蹦上桌当茶壶的这种货色们，他呢就属于那种目标。你比如说我们这帮人作为目标是正常的，本身我们就是砸你这桌子砸你这帮夜壶的，你把我当目标这也就罢了。但是呢，胡一进老师这个原本自己阵营的，一旦说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然后就直接，你看着啊，这个右派这一边给他幸灾乐祸的时候，那固然是不少，但是呢他一旦被抓到把柄，弄他最狠的是谁？都是他那个原本应该是站一块的那些战友们，那是弄他是比我们这帮人狠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帮人再怎么样，他是在作为这个行为是有底线的。 我们不会说是说，哎呦，我给你打个小报告啊，让你那个什么，让你这个当不了这官啊，或者如何如何，对吧？平时你看我一说起来，我说胡锡进老师这么多年了，你说他贪了吗？没贪吧，在那个位置上。那你说他有什么这个不轨的行为，什么私生子啊，或者性骚扰，有吗？没有啊，还真没有。这我是知道的，他闺女我也见过呀，对不对？那他这个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这比一般的这个右派要好。右派，你看上回我说那个像什么北风那种人，叫温云超啊，那都是他妈的又收黑钱，又去那什么的，又去那个又性骚扰自己性骚扰女同事的，对，才被开了的。你想想，就这帮人比他胡锡进老师的这个在私德方面，比很多的这种人要好得多，真的。这个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我必须得跟他胡锡进老师说一句公道话啊，说一句公道话，那。你看他这一块儿，他就这会儿又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但是至于他说的对不对这事儿呢，他肯定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整体互联网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不宽容的氛围，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氛围就是不宽容的。如果他宽容，我这网易云音乐的号能被消了吗？这不可能啊！我能全网消号吗？刚把这个护晨峰给消了号了。刚把这个张雪峰也不让这个关注了，峰哥亡命天涯呢也好像有点悬，对吧？立功思维的这种这是立功梭哈思维这种东西，那全网给禁锢了。那像这样的整体的氛围会造成一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那人说话在社交媒体上说话是一个呢天生的。就是说你每个人都会有喜欢这个八卦呀，或者是喜欢去讨论一些事件呢。那当你不能说话的时候，就不能随便说话的时候，那能干嘛？就是找到一个地方，万一他这个东西能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地位上，夸叽就冲过去，大家就都说这个了，对吧？那你比如说有一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看脱口秀也是如此。那老罗这前段时间就是说一直在骂这脱口秀，就说这男女对立，不这个一不谈这个就是女性，不谈这个女性的一个话题，对吧？女权话题就几乎没有流量。为什么会是如此？是因为这个东西还能说，那其他的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你说了会出事儿。国外做脱口秀，甭管是男权还是女权还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百无禁忌，我什么都可以说，对吧？包括很多的政治性的这种笑话，脱口秀政治人物是在国外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行业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于包括一些有一些像种族的笑话也都是可以的。就是可能好多人说，哎呀，国外政治正确，其实不说这个，这鬼扯！他妈的，那剧场里脱口秀里拿肤色拿什么东西开玩笑的有的是，对吧？那你像那个你各位你们看就知道，因为我看了好多这种玩意儿，挺好玩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在中国它就不能这么说，至少在明面上你不能这么说，对吧？你去挤兑一个官员，比如说您哪天一说，您哪天那个有一脱口秀演员一上台也是一抱拳，在这个。指南针成精，治大国如烙大饼，得您这行业都没了，这你肯定是这样的。那能说的有多少？女权，但是这个东西呢，那个男女对立，但是男人又不敢说，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说对这方面进行反击，男人你说了这种话了，男脱口秀演员说这种话了，那这个你所遭遇的东西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呢，就是能说的全是这帮女性。然后呢，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要说一下的事情。这个老罗非常不喜欢的地，非常不喜欢这现在脱口秀这个所谓他也算某种舆论场吧这种东西。那就有东西可说的时候，大家就蜂拥过去全说这个。而且呢，有这么一个，就是你整体社会在压抑的时候啊，那他所面对的这些群体，就是说大家大众舆论所面对的群体，面对什么？因为。面对的人是整体社会的社会问题的你说是替罪羊也好，还是你说他原本就确实应该负责任也好，对吧？那总有这样的群体，这样群体有多少？那都是社会上的这些强势的人士，比如说公务员。公务员你说起来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副国级甚至于到部级，你都没有办法去说他什么。那给搁在哪儿了？ 就是把这个你小小小的这些公务员们，他们只要说错话就开打呗，对不对？想挖你任何东西随便挖吧，挖出来你可不就倒霉了吗？还有一个是什么？比如老师，比如大学的老师或者学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呢，更多的是更超脱一些。然后呢，那本身这个行业又不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尊重。原来中国人是尊重老师的，他尊重这些学者的。对，我们一说都是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四九年之后给打成臭老九，当然这个所谓臭老九也是从元朝开始啊，九如十丐的这种东西。OK。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个，但是后来还是因为还是等于是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些环境，对吧？啊，还是尊师重教的。到四九年就把真又打成臭老九了。所以呢，这些这个人，那他又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你一旦出什么问题，咔叽就给你搁在这儿。然后包括明星，包括其他一些这些人，他们在社会上原本的整体社会资源是高于普通人的，但是在舆论上他是被拿出来当靶子，能够集火的，能够集火射击的，哐哐哐一动乱射，对吧？给他扎成一刺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整体性的压抑，这种压抑是整个舆论的被压制的一个结果，那就会变成不宽容。而且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反击的，就我原来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是整个放开了的话，你不打压我们这边这个什么，就像所谓的这个，你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这种，你那个你要跟我真打，在网上你打嘴仗，或者你网上打笔仗，或者你说跟我打嘴仗，你觉得他是个吗？您各位都可以看到啊，对不对？我平时码的字儿，还有我这个在这说话的这个胡锡进老师行吗？不是对手吧？对不对 ？OK， 但是我们这边的人不让你说话了，那你还怎么打？对不对？原来有一回，我跟那个整个的共青团体系的人全整个敲起来了。那敲起来的时候，就是大概十几年前，我不知道各位还记没记得，有一回，著名的这个网络红人作业本，各位还有印象吧？是评论邱少云那事儿，说是吃烧烤。那天我他妈正好在那个大阪。然后请长辈来日本玩了，吃烧烤，我们家门口吃烧烤，我发了张吃烧烤图，一帮傻逼共青团又冲过来了，跟我这儿较劲，我一个人单挑他们，就全国各地共青团的号，我一个人单挑他们，最后打的这帮人跟傻子似的。你想那个时候，那我那会儿我可不是以温柔敦厚享誉江湖的呀，那嘴上多损呢。然后咔叽咔叽，最后是当时的这个叫什么老陈，就是当时微博的老大老陈，说大家算了，不要打了。而且是当时的共青团的一个头也说了，不打了，这个就算上了，因为太丢人了，这帮人那么一堆的号打不过一个。OK， 好，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这都发生过，那个时代就比较宽容。我跟你讲，还有更宽容一件事。原来我各位也跟各位唠叨过，我在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我到那边的时候，直接有一天就是把那个崇文宣武两个区北京给撤销了，变成东城西城，对吧？这我跟大家也讲过，我那会儿就在中国日报工作呢，直接我在网上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那儿工作，那。直接网上我写了两句话，我说不能崇文宣武，徒留混账东西，就这直接写两句话，啪就贴网上去了，隔了一天左右给删了，然后北京市局就找来了，就找到这个，当时是周五我发的，然后周六的时候，那个北京市局就找网宣办网宣，他们好像忘了哪个部门了，反正就是网络那部门的，找到这个中国日报了，说是这个啊，让他。哦，他还没删，他还是让我自己删，对吧？他因为要做通这工作，你自己删了就比较那个比较好。然后呢，就直接到中国日报这问，说这个五月散人是不是你们这儿的？然后呢，这个能不能请你们跟他说一下，把这一条给删掉？然后我就说，然后当时中国日报人就说了，说是我们这儿的，没毛病啊。但是呢，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在外边的这些言论，我们一概不负责任。 他愿意说什么说什么，我们这不管。如果你愿意想让他删，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因为周六嘛，说他正在家里休息，他正在休息呢，对吧？不是没说家里啊，就正在休息。今天是周末，我让他过来，当面跟你们说，你们看你自己跟他去聊去。我们作为这个单位领导，我们不太可能去管我们下边这些人在网上去说什么。对吧？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在多少也是个中层呢，你也不可能让我说什么，他也不会真管我。这就是我们当年那个报纸《中国日报》，你甭管《中国日报》怎么去那个去做大外宣或者怎么样，其实这帮人心里是特别明镜的，一帮反贼。我跟你讲，一帮的反贼，天天你自己琢磨琢磨，我们那地方你所有的这个境外网站全能看，所有境外的这些大媒体什么的，这些天天二十四小时在我们那个屏幕，在我们办公室屏幕上这儿在播放着，那能有几个是正儿八经的说那个跟共产党一条心呢？都是全是反贼，谁在乎你这个呀？而且我们那也是副部级单位，就声称了一把，就直接说你有本事你跟他说去。他觉得同意就行，你别跟我说，我管不了。结果那俩人你知道干嘛？就直接就得，这事儿就算了，我另外找人去。这个个当时那个领导直接就拿起电话就要打呀，直接那个俩警察就这个把他手按住了，不用不用，咱我另外找渠道跟散人去这个去交涉，能不能把这删了。最后是找到我一个就是体制内的很好的朋友，说算了，就别较这劲了，你说你删了吧，我后来才给把这条给删了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个时代，他是可以宽容的。他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给你禁忌上在这个，而且那些单位是可以撑的，他是真能撑你一道的。就像原来这些媒体，对吧？原来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很好的媒体，然后呢，并且是你能有调查记者，他是撑你啊。当地的政府，你要去抓跨省抓捕一个记者，原来是非常难的。你如果他去采访，你直接给他摁了，这不说。如果采访完了，你跨省去抓他去，当地的这个宣传部门直接就你必须得去跟这个当地的公安局打交道，当地公安部门就不一定能过得了这一关，就是直接就通知说这媒体让人先躲了，直接跨省抓你，不能在我这门口，在我这个报社门口搭帐篷，天天盯着吧，先躲出去再说，然后我们再弄。那个是当年的氛围，这些年已经不是如此了。所以现在来讲，这种整体的氛围，当然这其中也有胡一进老师一份的功劳啊。然后呢，就把整个的这个舆论给拢住了，没有人再敢去做这个。这是从官方上说，但是从下边来讲，中国人是有文革基因的。他为什么文革能起来，对吧？他就是因为不宽容，没有宽容的这个基因。他是平时有人说我们这个很多社会很平和呀，或者怎么样，不对，那他妈叫怂，就是中国人是怂狠，怂和狠的二象性，不就跟玻璃二象性似的，知道吧？就跟咱圣上是一样的，圣上也是又怂又狠，中国人也是如此。他就是平时的时候，他为什么显得很宽容很那什么，是他妈因为他怂，但是平时一旦给他机会，他就是最狠的，乌合之众，然后拿起来一帮人能够冲上去踹人一脚，把人打倒在地，让他身上这些脚印分不出是谁踩他的时候，这帮孙子是最狠的。他就能够说，哎，一旦如此，我就是把这力气全发泄出来，到这网络上，见着这个这些一旦自己不顺眼的，就踩这么一脚。这个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把文革发扬光大，能够做到那个程度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文化就是如此，这民族就是如此，这个人性就是如此，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一边是压抑，一边这种压抑要找一个出口，然后卡机。文革不就这样吗？文革整体就是压抑，然后去找什么出口？找那些那个弱势的人，对吧？被官方打成那种就是所谓的贱民的人，他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儿？我党跟中国人民是他妈百年好合，千年修得同船渡，这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那都是他妈一起的。中国文化跟共产党的这种变异形态的列宁主义的这种文化是非常契合的。所以你今天会看到这个胡一进老师有了这么一篇哀嚎，那难道他不知道吗？胡一进老师是知道的，他只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真正的说出来而已。 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